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耶稣说：“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所以这其实也是两国伦理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有两种忠诚。当然，万物都是神的，包括该杀的一切也是神的。不过，神的确借着该杀，借着世上的各样东西来做治理。我们应该把该杀的物给他，所以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做基督徒丈夫的妻子的，他应该把他妻子或他丈夫该得的给他。那么这给他，照着上帝的一般恩典，连不信主的人也可能做得很好，而且比我们基督徒还更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兵丁曾经问过耶稣说，问过施洗约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施洗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所讲的，这种思想在现在中国不会很多，但是我想你们念神学了，或者是进步一点，慢慢都会学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很好。不好，就是现在流行有个讲法，就是反战和平主义，觉得一切战争都不对，也包括一切的死刑都不对。我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圣经我看是允许的，包括在兵丁在问耶稣的时候，问施洗约翰他该做什么的时候，施洗约翰并没有说不要当兵，当兵是杀人，这是违反神的诫命的。没有，他没有这样说。即使做军人，也是两个国度，一方面他是军人，一方面他是上帝的军兵。上帝的军兵，他就不可能拿刀拿枪杀人，他只能用福音的爱来对人。但是他是上帝给他在世界上做军人的职分，各位，他就要能够杀人，他开枪就要很准。一枪毙命才好哈。啊，我们刚刚看到的耶利米为那个城说，我们为这个世界的城求平安。各位回去可以看，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一到九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一到九节，他投降的经文呢非常多，特别为那个城求平安，那个是在二十九章一到九节。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跟我们敌对世界，我们仍然有非常正面的态度跟他们。好，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罪恶，我们怎么会都顺服呢？那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当政权、丈夫、父母、公司、行号，让我们不能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顺服他们。可是什么叫做不听上帝的话？当他叫我们做违反我们良心的事，什么叫做违反良心？这时候我们又再次讲因信称义的重要，就是两个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对上帝的命令的应用可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果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中日战争的时候，完全可能有一个非常爱主的日本基督徒是在中国或者亚洲或者任何地方战场非常忠心的、有效率的杀人，替日本人杀人，而他可能碰到另外一个非常忠心爱主的中国基督徒，两个人都是一主一心一喜的，但他们互相你死我夺，我活的。有啊，各位，我不是开玩笑，我只说一下，咱们今天在这里称兄道弟，如果我明天回到台湾，台湾宣布独立了，然后我们打起来，可能我跟你要在战场上相见的。那也要你死我活了。我们信靠上帝，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不会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会碰到的。因此我再一次说，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只能有限度的让我们在世上生活，而且我们生活的很多地方并不如意，很多地方并不理想，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没有因此废掉律法，但是并没有一套很标准的答案让我们能够这样做就没有困难，没有。 不管是很小的夫妻关系，或者是很小的学生老师的关系，在学校或教会或整个国家民族都是这样。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很悲哀也很难过的发现有这么多我们觉得好难的事情。好，不顺服，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我们会受逼迫，那是但以理书三章十八节，我们被丢在火窑里面，丢在火窑里面也不一定主每次都救我们，就跟丢在狮子坑里主不一定都救我们脱离狮子口。这里各位其实也是尝试，但我们常常好像都忘记了。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吧，后面有讲，有人有信心，他灭了烈火的猛士，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感谢主。有人有信心，他是在地穴山洞跑来跑去。各位，所有被丢在狮子坑的基督徒，从但以理时候一直到罗马帝国时代，我知道的大概只有但以理一个没有被狮子吃掉，其他都被吃掉。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祝福是真的，但上帝应许祝福现在呈现在这个罪恶世界，是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很难看到。事实上如果不信主的人看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那件事，他一定会有很多解释，要不然他会说哦，这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要不然他会说哦，但以理身上有种什么恶臭，要不然他会说狮子一定刚吃得非常饱，要不然他会说，反正他就是要用自然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是自然神学有他限度的地方，或者说有不对的地方，自然是堕落的，只是上帝可以在其中使用，在上帝在其中彰显，但你要有信心。好，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也碰到那些艰难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圣洁善良得胜正直，但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一件事，我们有时候恐怕要说谎啊，这我们等一下会花时间来讨论的。各位也请不要太吃惊了，我反正已经让你们吃够多惊了，那我也我这真吃惊了。有的时候好像说谎，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当然各位，我们并不都像羊进入狼群，有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好像战士进入战场，有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好像农夫去收取禾稼，有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去撒种，有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去牧养，有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去作战，有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去做盐做光。你看圣经你不能只看一处，神学如果一个好的神学就让你能够常常总是能够看到想到整个的圣经。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很多老一辈传道人，他们敬虔爱主熟悉圣经是我佩服的，是我应该学习的，是我很惭愧的。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当你没有念过好的神学，你的思想常常很片面，然后你又不肯学习的时候，常常就你以为你所看到那就是一定正确的。我们圣经讲的很丰富，有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在那里讲了四种动物，第一个是我们是羊，人家是狼，第二个我们是蛇，这样才能够羊进入狼口，除了变成蛇可以让它狡猾一点，就没别的办法。当然还要鸽子，要寻粮，这也都是一些形容。我们也有需要逃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一层。所以那一种很强烈殉道情节的也不是很合圣经，圣经并没有说你不可以逃，并没有说你不可以投降，这也是西方的一个观念，我觉得也都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西方啊打仗，尤其在基督教以后这更明显，打不过了到最后就投降了，那么到最后双方交换战俘的时候，那些投降的人从来没有说那就被另眼看待，因为你在打不过的时候除了投降以外还有什么别可做，我们中国不行哎， 中国，那你一投降，中国就是对世界的权柄有一种不当的看法，那不当的看法就是忠孝节义。一个女人对男人，一个女人一生只能有一个男人，那男人如果死了或者怎么样了，你除了死，其次好的就是你不能再给别的男人占有了。各位，这就是你只能忠于一个，定忠，忠于一。我们基督徒也忠于一，我们忠于上帝，然后我们在世间就有很多的比较多元，我觉得是比较人道。所以你真的要人道，你真的要有神道才行。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讲了，如果你要再娶再嫁可以啊，只是再娶再嫁主内的。你在西方可以看到很多，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哦，我看到就是有人母亲死了，甚至有儿女主动的帮爸爸再介绍一个，因为觉得爸爸一个人很孤单。哦，各位，你说这是不孝啊？是哪里不孝？对母亲，对死去的母亲不孝。各位，那是我们的观念，圣经并没有说你对人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绝对的忠实，从一而终，你只能有个丈夫，这个丈夫死了或者分开了，你就不能有第二个，或者任何其他政权，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尤其中国从清朝或者从明朝开始的这种锁国政策开始，然后有时候不能接受。各位，西方的世界不是什么属基督教的，属基督的世界，西方世界在很多地方更得罪神，更可恶，但是它有这个影响和传统，就对权力有一种相对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态度，他不会觉得权力是不会错的，在西方也不会有这种讲法。你在圣经就看到，我们中国人讲对父母，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各位我们都知道天下有太多不是的父母，包括你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时候，圣经里你从创世纪看到，那父母包括属灵人很多的错误，很多的丈夫妻子是错误的。亚伯拉罕会做不好的丈夫，他会叫他的太太说是他的妹妹。以撒和利百加算起来是圣经里边包括创世纪里面很属灵的人了，可是他们不是好父母，都很偏心。老爸只要吃得好他就爱哪一个，老妈只要谁陪他他就爱哪一个，造成了儿子兄弟细详。圣经不会讳言这些事情的，所以圣经是真理，包括圣经把人间的缺点罪恶都讲出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这种讲真理讲真话的勇气和智慧。所以他很清楚让你看到，所有的权柄，不管是父母的权柄、老师的权柄、祭司的权柄、教会的权柄，都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绝对的善良，你要顺服；绝对善良只有上帝，你绝对顺服。但是另外一方，你又不造他的反，所以真的对不起了。这又是可能政府听到，我不知道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基督徒啊，对政府或者你老公或者是任何一种权柄，他们对我们应该，我们对他们是又爱又恨。我们爱他们是因为上帝命令我们用主的爱爱他们，又恨，你不记得耶稣讲吗？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恨他们，因为他们不爱我们的上帝。所以任何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对他们不可能有终极的同心，我们不同国的。但是因着上帝的命令，我活在这个罪恶世界，你抵挡上帝，你不信上帝，我不管你允不允许我信，你不信，你跟我就不一国的。我不会把绝对的忠诚给你，但是你可以放心，我服侍你会像服侍上帝一样，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我们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而且不是坐在表面上，做从心里做。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我这样做，所以我诚实的服侍你，爱你。但是因为你跟我不是一个国家的，我最爱的那位上帝，你不爱，你不信。哦，我不能忍受这种事。我只是因为上帝要我爱你，要我顺服你， 尤其不可以不搞阴谋诡计，我就对你诚实的敬爱。比如说我实在受不了你，我可以被你逼迫，我可以躲，甚至我们等一下会讲我有骗你的时候，不过我是尽可能的靠得住对你好。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权柄又爱又恨，这个世界对我们也是应该又爱又恨。对我们又爱，理由应该很简单，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确是对他忠心耿耿。如果我们夫妻原来都不信主，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信主了，他的丈夫或他妻子应该理论上应该，哇，我的老婆我的老公从信耶稣以后，哎呦，就变得这么好，哎呀，实在是本人很感动，哎，脾气这么好，这么温柔，这么顺服，哦，他的主真是让他使我很高兴。所以这是夫妻亲子也应该这样。如果我们有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在我们信主以后，他们应该很爱我们，哎呀，吾儿啊，怎么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么乖，这么听话，这么喜欢做家事，真是好。相反的也是一样，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儿女应该很高兴，爸爸妈妈以前那么暴躁，以前那么不讲理，以前那么专横，哇，现在好体贴，好好。就理论上我们不是给自己贴金，我们信了主以后，主的生命应该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儿女，更好的老板，更好的员工，而且对他们忠心耿耿。所以他们对我们应该很爱，但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很恨，因为我们明了跟他讲了，我对你好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里面，你本身你是个罪人，你哪里配哦？不是你配，是上帝给我力量，是上帝让我做。当然你不一定要说这话啊，各位，请你应用的灵活一点。就他们得不到我们最后的忠诚，他们得不到我们终极的忠诚，我们不可能给他的。我们为了上帝什么都可以丢弃的，我们不造反，但我们可以不要他们。所以世界对我们也是又爱又恨。今天我们对世界错误的又爱又恨，世界对我们根本既不爱也不恨，因为我们没什么影响力啊，就这不太恰当哈。那么好，下面我们看啊，就是这个困难的，我们现在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哈，说谎的事情。第一个，不可以说谎。这各位讲这些都很简单，我都是给自己找麻烦，写什么乌鸦配凤凰，我就讲啊，基督和非基督不可以结婚，那没事了，根本没人会理我。但是我不是作贱呢，不是贱啊，我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啊。我有人说，哎呦，康牧师在讨好那些没有结婚的人，康牧师在讨好那些想要跟非基督结婚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世界上实用的效果固然好，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真理在讲什么。其实我要讨人的喜欢，我就鹦鹉学舌嘛，讲老话就完了嘛，不可以，你一辈子不结婚到死都可以，不要跟非基督结婚，讲这个很简单。各位，我也没有否认圣经上有很多反对甚至禁止跟非基督结婚的经文，尤其在旧约的时候，清楚地讲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的。但是如果你要照字面来了解那些话的话，那你最好遵循的彻底一点，因为在旧约里讲不是说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而是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要把外邦人杀光，包括小孩子要杀光。所以你今天不是要不可以跟非基督结婚，你今天是要把非基督杀光了。我不但是这样，如果你再去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有讲，他们就算结了婚了，这当然早就离开摩西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那段时间了，他们都已经被掳了回归了，然后他们回归的有些人跟当地人结婚还生了孩子，以斯拉和尼希米命令他们出妻出子，把你们的外邦老婆和儿女赶走。各位，你要去做吗？圣经上的话我们都要遵循，但是 你要小心怎么遵行。有人打你左脸，右脸转过来，耶稣没有转过来，耶稣被人打了一个耳光，他没有转过来，保罗也被人打一个耳光，他也没有转过来。不是保罗和耶稣违反上帝的话，而是遵行上帝的话的理解的方式不一定是要字面的。就跟你看到女人就动了一念把眼睛挖下来，各位那不知道字面的，各位弟兄你有10000只眼睛也不够你一个礼拜挖。那重点不在挖眼睛啊，瞎子也会犯淫乱罪啊，那重点在对付罪恶的决心和毅力。但更也在讲到说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好，先讲说谎，不可以说谎。第一个，神是圣洁不说谎的，提多书1:2，希伯来书6:18，民数记23:19。那各位回去看，我再念一次，提多书1:2，希伯来书6:18，民数记23:19。然后魔鬼是说谎的，魔鬼是说谎者之父，约翰福音8:45。约翰福音8:45，然后恶人是说谎的，罗马书1:25，3:8-18，罗马书1:25，3:8-18，哥林多后书4:2-4，哥林多后书4:2-4，帖撒罗尼迦后书2:9-12，帖撒罗尼迦后书2:9-12。圣经责备谎言的经文非常的多，我也列一下。各位，这些你没时间记没有关系，你这什么经文边查一下，谎言这个都出来了哈，或者说谎都出来了。那个圣经责备说谎的经文，诗篇31:18。诗篇63:11，101:7，119:29和163。好，我再讲一次，诗篇31:18，63:11，101:7，119:29，还有163。箴言6:17，箴言12:22，箴言19:5，我再讲一次，箴言6:17，12:22，19:5，撒迦利亚书8:16，撒迦利亚书8:16，以弗所书4:25，以弗所书4:25。约翰一书2:21，约翰一书2:21，启示录21:27，22:15，启示录21:27，22:15。我还说这些你没记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找一下都有了，很多还有很多其他的反对责备说谎的话。那么传统在禁止说谎或反对说谎的主要的更严肃的经文常常是根据两个，一个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第三条诫命；另外一个是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但这两处的经文，各位你再想想看，都不是直接在讲不可说谎。那解经的时候你又要去想这个问题了，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个重点是不可陷害人还是不可做假见证，这很难说的。是不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但是可以做真见证陷害人，还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不可以做真见证陷害人，就是重点在不陷害人还是不做假见证，这不太敢说得很清楚。我是感觉好像不可陷害人是比较重要的。 好像是这样，但我不敢讲，不敢说是不是一定是这样。那同样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用爱心说诚实话，那重点是说诚实话还是说用爱心？是说用爱心也可以说谎话，还是如果你的话不诚实就不可以？这都不敢讲的一定哈。不管怎么样讲，这古今中外应该都是不赞成说谎的，只是又一次西方因为基督教影响呢，那个对于虚伪说谎啊就很反对。像鬼谷子那样子啊，或者说我们讲这些那个奇谋诈术，包括在战场上，我听说孙子兵法也很多，这一言蔽之就是要欺敌，这个在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的。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啊，你说好笑也好，你说迂腐也好，你说哦这是基督教精神也好，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说战争要光明正大的打，杀人要光明正大的杀，所以呢两个人打仗也好，两国交战也好，要光明正大。怎么叫光明正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电影没有，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骑士啊要面对面，就是穿好盔甲然后冲过来，凭真本事啪把对方打下去或者杀死，就是间谍，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欺骗，这不可以的。你知道在那个应该一次大战后吧，德国就发明了那个潜水艇，那个叫 U-boat。哇，那个跟德国敌对的，哇，损失惨重。可是，跟德国敌对，包括英国和美国，虽然有技术发展出潜水艇，他们拒绝。他们说这太下流了，哪里有偷偷就海战？那应该跟以前的我们看电影一样，两艘船嘛，就啪你打我，我打你，然后到最后看哪一个，包括罗马的那个海战，就谁比较强就把谁撞倒了或打败了就完了嘛。哪里有偷偷摸摸趁人不注意偷摸跑你前面就射一个东西，鱼雷把你射，这实在太下流了。德国人做，我们不做。然后后来都做了，在那个间谍也是这样。那么西方有间谍的那个这组织哈，包括英国和美国都是二次大战比较后期了。那因为间谍要欺骗，这个不合武士的精神，不诚实，所以这你可以说他们是虚伪。骆驼就吞下去，萌虫就滤出来。你杀人的罪更大，你欺骗人小一点。你要杀人还光明正大杀，这是算什么？不过西方有这个传统，即使要杀人要打仗，就打仗呢，基本上也是跟武士作战一样。武士作战是两个人光明正大正面冲突，啪，然后一决生死。打仗也是最好在一个平原，双方摆好阵势，然后就凭本事直接冲突。什么迂回啊，什么什么背后里面突袭啊，这很多将军拒绝做这事。当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会说是宋襄公之人嘛，对不对哈，妇人之人。不只是这样，在清教徒的时候，因为基督教影响很大，清教徒是严格的反对几个东西，一个就反对戏剧，另外一个反对小说，另外一个反对故事，还有一个反对纸牌。纸牌我们先放一边，可能那有赌博的成分，但是故事小说戏剧为什么反对，就只有一个，不真。所以你知道清教徒的子女他们也很注重儿女的教育，但他们不会，从来不会说从前有一只狐狸，他有一次想吃葡萄，然后吃不到葡萄，他就说那个葡萄是酸的，从来不会。为什么？因为狐狸不会说话，你灌输小孩一个观念，狐狸说话这是教他说谎，不可以。就清教徒他们很强调要真实，戏剧 除了其他种种的不应该的理由，包括色情啊或者什么，其中有一个他们讲的不是真的。所以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清教徒很注重家庭，很注重照顾小孩，但是没有有一次什么一只小鸡跟另外一个什么老鼠讲话啊，没有，一切要符合真实的。所以他们很喜欢讲宣教士的故事啊，这些东西，纸牌啊也不可以，因为纸牌也有欺骗的成分。这个我是觉得是不对了。各位，你说不对，你得不能说因为我的文化觉得那不对，你得有圣经的根据想法。我觉得不对，因为耶稣的比喻很多不是真实在历史中发生的。在四世纪第九章，那个约坦也有讲他责备世间人，帮助亚比米勒，他用几棵树来讲，那这棵树不要做王，那棵树不要做王。树哪里会做王吗？树也不会说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讲事实的时候，不应该不允许语言的不精确的地方。圣经用动物、用植物、用矿物、用文化产品来形容人、国家、民族。所以我们对于绝对要说实话，我们应该是赞成的，应该是喜欢的。我们对于反对谎言，我们也应该是坚定的，是拒绝谎言的。不过我们得看另外一面了，这另外一面真是就各位，请我们彼此代祷，我没有希望要误导各位的意思。圣经里面我自己看，我找到有十几个说谎的例子，不但是说谎，而且是说谎没有被责备，不但是说谎没有被责备，甚至还被称赞，甚至不但被称赞，还有上帝主动要人说谎的事。第一个是收生婆的例子。当然了，你要讲创世纪里亚伯拉罕那件事情也可以讲，但是那件事情究竟亚伯拉罕没有被称赞，我们甚至可以说亚伯拉罕在两次说谎的那个事情上都因祸得福。第一次说谎，哇，赚了大钱。第二次说谎，亚比米勒他们还被责备了。那我觉得都有其他理由，但最起码神没有称赞亚伯拉罕。那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比较麻烦一点，收生婆的例子呢，这出埃及记第一章15-21节了，这明显是说谎。那么而希伯来书也没有责备他们说谎。好，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就是拉合的例子，这在约书亚记2-4-6节，希伯来书第11章31节有讲，雅各书2章25节也有讲。各位，拉合的问题也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关系，那跟我们中国的观念太不一样了。第一个，各位，拉合有什么必须被称赞的？他是妓女，他职业就不对。第二个，他说谎，道德不对。第三个，他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三个每一个在我们中国里面都死罪了。那么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人说，哦，他是神称赞他是有信心，不是称赞他说谎。可是各位，那个信心不能不表现在说谎上。如果那个他拉合在当时，当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警察、这个武警或者公安或国保来的时候，哎，你们有两个以色列的奸细在那里，他在你来到你家，现在你把他藏在哪里？打死我，我也不跟你讲他们躲在楼上的那个仓库里面。或者他就没那么笨，他起码说打死也不讲。各位，那两个人还可能被找出来， 因为打死不讲，那大概是还是在被你窝藏，那不会太远。他必须编一个很好的谎言，让国安的到别的地方去。对不起啊，这你不要随便乱用啊。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到八节，第三个说谎，就是说谎，好像不但没有被责备、被称赞，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大概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约书亚在那件事上是欺敌、欺骗爱城的人，假装带。各位，我们今天讲兵不厌诈嘛，可是我已经讲过了，如果说谎是罪恶，就没有什么理由说你可以说谎，打仗也不可以说谎。约书亚是欺骗耶利哥，欺骗爱城的人。啊，第四个说谎，我举出不但没有被责备，看起来好像还是被称赞的，就是在士师记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雅意一个女的欺哄西西拉，哇，那一段也真是让我毛骨悚然。我看的是，对姐妹，请你原谅，真是最毒妇人心了。那西西拉跑来，因为他们是朋友，他们一定是朋友，所以跑到帐篷里，哎呀，能不能怎么样？然后说，哎呦，以色列来的时候就说我不在，啊，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他给他吃，给他喝，然后给他盖被子，让他睡得舒舒服服，然后就把他干掉了，让他舒舒服服睡，然后把他好残忍的杀掉。第五个我觉得最难解释了，就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到五节，是神叫撒母耳欺骗扫罗，因为神要撒母耳去告大卫，撒母耳说这样我非死不可。哦，那你就跟人家说你是来献祭的，他的确来献祭的，可是这位各位，这不能解释的，就是神教他的，显然是用献祭来遮盖他主要的目的。第六个是米甲欺骗他的父亲，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二到十七节。当然，这个也是为了要救大卫喽。但是说谎还是说谎。第七个，大卫要约拿单向扫罗套话，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第六节。你就说我到哪里去了，然后看你爸爸是什么反应，就知道他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明显也是一个谎言，虽然不是那么明白的谎言，但是那是谎言。第八个就是大卫装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三节。装疯还是某种形式的说谎欺骗。第九个，大卫欺骗雅吉，这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第十节。第十个也是大卫在军事上欺敌，这个不是很明显，但是应该是在欺敌，撒母耳记下五章22到25节。第十一个，户塞诈降，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34节。这个诈降非常重要，各位，你看圣经，你可以看到大卫实在很近前，没有错。不过大卫的确也灵巧像蛇，大卫非常会用间谍，大卫很会布眼线。扫罗以前来追他的时候，他都在扫罗那里放眼线，就他都知道。所以毛主席用兵如神也是，他的间谍工作做得很好，大卫也是，这都知道。他在要逃亡的时候，就以前扫罗追他，他知道扫罗的那个军事的动态，现在是儿子要追杀他，他也很注意一件事，他要在儿子的皇宫里布下眼线。那个眼线包括这里的户塞的诈降，其实还包括也会用到牧师哦，就是抬约柜的人说我们跟你一起走，大卫说不不不不，你们就在宫殿里面， 因为扫罗，因为我儿子还不敢杀到那个祭司这一层的人，你们就知道一些消息，人家把这些消息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来报告给我。好，这个大户塞有诈降。第十二个，妇人欺压沙龙的仆人，这在撒母耳记下17:19-20。撒母耳记下17:19-20，那个也是一定要有这个欺骗之举，才能够让押沙龙放心，大卫的命才能保得住。第十三个，以利沙欺敌，这个也是不太大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欺骗，在列王记下6:14-20。列王记下6:14-20。第十四个，耶利米照王的话要求他欺哄了众首领。那个时候各位就跟现在钓鱼岛的情形很像，可能比这个还要更强烈一点。整个以色列那个敌人是越来越近了，敌人越来越近。各位，你们我不知道聊天的时候聊不聊这些，你不能表现出严重严厉的同仇敌忾，誓死打死小日本，你不这样的话，老百姓可能把你打死啊。而耶利米一直都在提说要投降，所以当王去跟耶利米讲话的时候，一定有些人怕，哟，王是不是要投降了？王就跟耶利米讲说，摆那个首领来的时候，这军区司令员来跟你讲的时候，你一定要讲，我们不是在讲投降的事。耶利米也听了啊，这是耶利米书38:24-28。下面第十五个例子也有点麻烦，列王记上22:19-23。亚哈那四百个先知为什么会说谎？因为耶和华差遣谎言的灵进去。哇，这我们是最痛苦。耶和华怎么会差遣谎言的灵进去？而我赶快去简单讲一下，这个主要还不是伦理的问题，主要是神学的问题。这是很简单。第一个，你总要记得上帝是绝对良善的。但第二个，你也要绝对记得上帝是完全全能的。这两个你的神学缺一不可，神是全能，神也是全善，你不要用神的全能减少神的全善，你也不要用神的全善减少神的全能。所谓不要用全能减少全善，就是你不要因为他有能力你就忽略了上帝善良的部分。第二个，你也不要因为上帝善良就说这些不好的事上帝没有做。上帝在任何的事上都在掌权，全能和全善，这很重要。这里在表达也是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中间，但上帝是全善的，但是上帝也在掌管，包括谎言的灵进入先知的口中也在上帝的掌管中。但是这里也明显的讲到那个说谎的灵是上帝差遣的。第十六个例子跟这个有点像，就帖撒罗尼迦后书2:11。帖撒罗尼迦后书2:11，神会使人信从谎言。当然了，我们还是说这一切，如果从人来看，我们很容易知道为什么那些先知会说谎，为了利益嘛。他们的欺骗纯粹是自己的错误，他们会被骗也是自己的错误，只是圣经提醒你在这些事上上帝并不是无知的。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人会信从谎言，你也不要把它了解成上帝作恶，而是从人来看很清楚，人会信从谎言是你的刚硬的心越久就越会信从谎言，那你自己要负责任。不过你自己要负责任，后面我们也承认这件事在上帝的掌管中。好，第十七个例子我们在前面有说过了， 就是亚伯拉罕的说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十一到十九节，还有创世纪二十章第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九到十一节有提到，好，雅各的一切的骗，那个邝炳昭先生写的创世纪注释总共有四册吧，他写的那个很好，我是很喜欢邝先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敬畏又很有学问的人，这个真是很少看到，很多人一有学问就不敬畏上帝，有些敬畏上帝人毫无学问，这都很不理想，当然你们不能两全，我们就敬畏上帝吧，到底学问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邝先生他就是我觉得很敬畏上帝也很有学问，他提醒，他说创世纪里一个主题就是骗，从一开始就是骗，就是那个蛇在骗人，然后一直到可能创世纪结束的时候，那个约瑟的兄弟可能还在骗，就是后来很多人骗嘛，那个约瑟兄弟骗的部分我们不去讲他了，你看到那个创世纪里的大骗子就是雅各，雅各所有的骗起码没有直接圣经责备过，哎，是不是？好，那好，这问题都讲出来，你可能还可以找到很多圣经其他欺骗或者说谎或最起码没有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找出更多例子，我是找了这十八个，那我们怎么理解呢？我倒觉得不是那么难理解，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能用得好一点。我们昨天在讲不义的钱财也是，就是回到我刚开始讲的，我们没有花时间去研究那些，因为研究那些你一定会很无趣，那些研究那些就是说神严严的禁止反对说谎，就又反对说谎又禁止说谎又责备说谎啊，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所以我们绝对应该讲诚实话说真理啊，这是一定的，只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这么邪恶不义艰难，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我把刚才这些神也允许甚至有的时候要我们灵巧像蛇的时候，那个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在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不能不在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还有很多个罪恶中只能挑一个最轻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就是你在诸多的罪恶里面你挑一个最轻的，因为可能你不这样做就要犯更大的罪恶，比如说让人家死亡啊，或者是发生一些什么更可怕的事情。我的解释是这样，并不是说说谎是一个好事，说谎不是坏事，不是好事是坏事，只是在可能如果你不说就会有更坏的事发生的时候，你只好做了这件事，而做这个事一样还是求主要赦免。好，我们讲自然的伦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现在请问一下，我们还会继续讲啊，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就是各位，我有给问题的时间，没人问，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了哈。你要继续问也可以哈，不过我们就先讲下去。第二个大部分，第一个是自然的伦理，自然伦理就是我知道无从问起，是一大堆不知道怎么问哈，没关系，慢慢想吧哈。这一辈子都需要继续想的。自然的伦理就是我们跟不信主人在一起生活，我们跟不信主人会有共同的一些语言和标准，而这些共同语言和标准在现代的世界里面或后现代的世界里也常常被拒绝，那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或者有些团体有些人做事就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你不要来干涉，这个包括现在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些争执，就是有没有普世价值， 有没有特有国情，有没有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这些，我只是在说，从圣经来看，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活在同样一个世界，这同样世界都是在被上帝掌管的。很多人不喜欢我刚刚讲的这种自然的伦理，就是这种伦理会减低上帝的权柄，减低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信靠。没有，我们没有说我们跟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有一起的标准，我们没有说那些标准不是上帝来的，刚好相反，那些标准也是上帝的。所以我们对上帝应该有更多的敬畏才对。好，第二个伦理与一相反，好像是完全不能用在世界，好像完全跟非基督徒是不共融的，我们是跟世界敌对的。这个伦理就是恩典的伦理，这伦理呢就是爱的伦理。这伦理我们以后还会讲，就是自然的伦理，自由的伦理哈。不过我们先看一个也是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大家常常在糊里糊涂当中，我就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里面外邦人，尤其是有文化的外邦人对圣经最熟悉的一段经文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节到4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好，我们中文翻不要与恶人作对，我看到所有英文的翻译都是不要与恶作对，希腊文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不要与恶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比较容易了解容易接受，不要与恶作对比较难接受。因为不要与恶作对就有同流合污的含义，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还不一定同流合污哈。好，就是不要与恶作对，但是不管是不要与恶人作对或不要与恶作对，那么都是耶稣很重要的吩咐。那么包括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辞。所以这经文实在太简单了，这经文完全不需要解释，一看就懂。但是经文太难了，一看就懂，很多人很佩服，很多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的理解就在这里，包括我非常批判的托尔斯泰和甘地。那不过我们把它看完再说吧。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哦，这个我不知道听过多少外国人讲，这是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佩服也好讨厌也好，这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爱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里当然包括我们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如果这样我们在世界上还做什么，这当然一定是毛主席最深恶痛绝的宋襄公之人了。哪里是这样，对敌人怜悯就是对朋友对同志残暴，对敌人要像冬天的冬天的什么一样寒风一样要无情的。那现在这是雷锋的话吧，你们现在都不读了，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其实下面的话我们就不必去多讲了，就是这个45节以后不必多讲，38到44节讲的那实在是大家很熟悉，要爱你的仇敌。那后面讲的是其实更难的，就是你要完全像天父一样，你的意要胜过外邦人的意，你不能只爱你们的人，这没有赏赐的。税吏也这样行， 你担起你弟兄来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呢？所以各位，你每天早上起来，不要先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说愿神祝福你，你要先打电话给胡锦涛先生，愿上帝给你一个很平安的早上，这是圣经讲的。你我你只问别人的安不行，你要先问胡锦涛的安，你要先问国宝国安的安啊，你要先问他们的安。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我们的敌人了、啊，我们也不敢说他们是歹人了、啊，但是反正我们不能只像外邦人一样。好，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讲基督教伦理，就是跟世人一样的。那个一样的我们也讲了，那个主要就是用法律用正义来衡量，做的对我们都支持，做错我们都不支持，我们有共同的法律，我们有共同的交通规则，我们有共同的这些一般的启示中的法律。可是你讲到我们一常常讲到啊，基督教伦理就是爱的伦理，我们基督特点就是爱，那么爱最明显的就是在这里所讲的爱我们的敌人，那还讲什么伦理？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根本活不下去了嘛。各位，我们根本活不下去了。我来你们这个地方，我们居然还有锁，还有钥匙，干嘛？防贼啊！他来就让他拿走就是了嘛。唯一要做的就多给他一点。他晚上来偷东西了，把箱翻箱倒柜走了，你说回来，我床底下还有，你没拿。有求的就给他，就这段好像很动人的经文，如果你这样做，我们不能活在世界上一秒钟都活不下去了。那这个经文是怎么办，怎么来了解？好，我们这个伦理就是好像让我们不可能再有任，就是不可能再有任何的生活方式。好，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爱的伦理。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19-21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好，应该原文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不可为自己报仇，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各位，所以不要伸冤，不要找法院，不要找警察，有人欺负你让步嘛，等主发脾气，听凭主怒，他不发脾气我们当然就没办法了。总之不要伸冤，不要找律师，不要找法官，不要找警察，不要，就让步嘛。所以耶稣讲的跟保罗讲的一样嘛，很好听，但是怎么生活啊？因为主说，哎呀，这引得这又更麻烦了，这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到的，旧约是讲义，新约是讲爱，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福音。原来旧约也讲了这句话，这是诗篇里面的申命记32章，还有诗篇94篇都有讲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伸冤啊，那主的事，你委屈了。各位，我给你的成绩，你觉得应该是95，我给你59，你不必来伸冤，主会改变，主会报应。那我们还说什么嘛？好，哥林多前书第6章7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7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好吧，因为我们还要活下去吗？我们还要法律吗？我们还要讲自然伦理吗？我们还要法官吗？我们还要为政府的公正祷告吗？不必了，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就听凭主怒嘛，管他的。你去买东西被骗了，不必，不必，都不必。警察这些都多余的，再讲这爱的伦理，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好，彼得前书第2章18节，这我们看过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2章18节。好，我们看13节好了，因为18节我们刚才读过。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哎，各位，一切制度应该在圣灵的默示下，我们很容易的理解，一切就是一切，包括共产党的制度。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现在会祷告，康牧师在这里妖言惑众，让他来试试看，一切的制度，等一下就让国安来抓他，看他顺服不顺服。好，我们要顺服，要顺服一切制度。那战争、法律这些都不要谈了。我们要先跳一下，各位，我实在是讲的不好，有人不太能够抓住，这是我讲的不好。但是我把它分四个类，我是尽可能的来做哈。现在这个还没讲完，我们要跳到下一个去讲一下，就是末世的伦理。为什么要跳一下呢？跟这有关系。我们在讲末世的伦理会讲得比较清楚，我先让你把它连起来。尤其是耶稣讲的那么难的，尤其是刚刚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那个，你不要跟人家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圣经学者，最有名的是 Albert Schweitzer， 就是那个到非洲做医疗，其实他不是宣教，他的信仰也大有问题，他是完全是一个新派啊，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道主义者，很有名的天才，他是巴哈的诠释者，他管风琴很好，他是音乐家，他是人道主义，他是医生，他最重要的是新约学者。他提出的一个理论就是耶稣的伦理都要用末世来了解。这么难了解的事情，这么难遵循的事情，其实很容易了解，就是这个世界快要完蛋。阿伯·施怀泽认为耶稣有个强烈的想法，这个世界就快要结束了，这个罪恶世界就快要结束了。这罪恶世界既然要快要结束，你维什么权嘛？这个世界你维，所谓维权，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他们听得懂吗？维权就是要维护我们自己做基督的权利嘛，你维什么权嘛？马上你现在坐在铁达尼号，再过一个钟头就要沉船了，有人跑到你房间偷东西，那继续拿没关系，干嘛嘛？那这个世界样子要过去了嘛？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内讲，这世界样子要过去，你计较那些干嘛？马上大家都要死光光，我们信主的人爱主为仇敌祷告，再过一个钟头他抢去的东西都回来了，怕什么？还加倍给我，怕什么？这世界要过去了，被人家欺负有什么关系？再过一分钟一个钟头，上帝就再临到那些人都死光光了。阿伯·施怀泽说，你要用末世世界马上就要结束来了解耶稣的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那就很容易了解了。快要结束世界你还管他干嘛？什么都可以给别人嘛，什么都不必计较了嘛，我们都要死了，而铁达尼号下沉，大家都要死了，还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是都死了，我们如果在死前所做的事都像上帝那么爱一样，都不计较，那我们还有很大的盼望了，上帝还把一切给我们，所以我们更不要计较这些了。阿伯·施怀泽这样讲，当然阿伯·施怀泽会跟你讲，所以基督的伦理跟我们今天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错了嘛，这个世界没有结束啊。可是基督徒一直在想世界要结束，一直到大概新约圣经快要写完的时候，大概主后六七十年，圣经学说这种世界要结束天国要降临的想法已经开始淡了，因为这种世界末日马上要来，你不能等个十年八年的，大概十天八天可以，十个钟头八个钟头可以，太久，人家一直在跑到我的仓里来偷东西，我还是受不了的，一直在打我左脸右脸还是受不了的，打个十年八年受不了，十分钟八分钟可以，不能太久啊。所以后来基督教就有另外一种伦理了，各位，这些讲法我们都不能接受，因为上帝不会错的，圣经不会错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休息一下。